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神的殿中，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下面是宣召经文，诗篇68篇32到35节。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荣耀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能力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赞美我们的神。起来，宗主信徒。因为你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得以永生，是吧？让我们在这里用我们的心，用我们全身的意念来歌颂你，来赞美你，让你的话语来坚定我们，让你的歌声、歌曲、歌声来激励我们，是吧？我们再次为你的降生，为我们这位新生王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歌颂。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第二首歌是听啊，天使高声唱。 歌，我们副歌要唱两遍。
下面我们要诵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一到十节，今天要诵读的经文比较长，让我们耐心的下去哈。行，翻到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好，请。耶稣对百姓讲了那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太病了，快要死了。百夫长听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继续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 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他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见过。那拖来的人回到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好，下面时间交给传道。
弟兄姐妹下午好。很高兴再一次看见大家啊。我们做个开始祷告。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的三一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外面昨天还下着雨，还是有些寒冷，但是主啊，今天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天气，让我们能来到你的殿中，用我们的心灵，用你的真理来敬拜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的灵来膏抹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更是求你的灵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将你的真理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活出一个以基督为心的心。主啊，我们也继续为着刘杰他的即将来临的下一个主日的这样的受洗，我们也献上祷告，求主你亲自与他同在，预备他的心，当他在我们众人的面前来见证主你的恩典在他生命上的改变的时候，求主也同样用你的灵来让我们也能得着，让我们也能亲身体会，更是让我们重新来思考我们最初接受你的拯救、接受你的福音、接受你的真理时候，我们所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所拥有从你而来的盼望。主啊，就求你用这样的你的灵来激励我们，看见我们虽然我们信主有很多年，也许有10年、15年、20年，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激起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这样对你的爱慢慢的冷淡，让我们每天不只是在生活当中能思想你福音所带给我们的力量，更是能帮助我们因着你的爱，我们也活出爱，愿意走出去，让其他的灵魂、其他的人也听到你的福音。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在每一个方面，我们常常都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提到一个信心。有时我们还会批评别人，觉得说这个人好像没有信心，或者是信心不足。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到底应该对什么有信心呢？是对基督教的一套的这样的一个教条有信心呢，还是应该对什么有信心我想问一个在座的弟兄就我请邓飞弟兄好不好我们应该对什么有信心我们应该对就是上面的问题，你能不能回答一个？稍微
应该对我们的信仰有信心，
对我们的信仰有信心，
建立在就是我们对我们认识这位至高的真神。
好，谢谢这位弟兄。因为圣经给了我们这个很好的一段经文我想大家都很多人都会背这段经文，就是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所以我们不然就发现上帝的话语圣经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么多的啊，这样的一个啊真理，也是告诉了我们这么多。所以经文也清楚的，他也在这里宣告基督徒，就算我们每天面临着各样的困难的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相信其他的一些事物，主耶稣才是我们信仰一个真正的对象，他才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我们一个坚固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啊，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真理。其次，当我们一提到信心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想到一段经文啊，就会想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一节的经文，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这样的一个之事，就是指的尚未得着的事，将来要发生的事。未见之事是指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事啊。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我想在座有没有人去跳过伞？有没有？有的举个手。机敏举个不错不错。当然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这个跳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运动，对不对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看法我们也很难想象把自己的一个生命我仅仅只是绑在那个尼龙布上面就那十几磅，可能就那尼龙布上面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会这样去做。当然对于有过这些方面的一些训练，或者有些这些方面的这些研究，他们所看到的，他们不是一种盲目或者一种冒险的行为因为这些人他们是建立在一种基础上面，他们这样基础就是一种可靠的，他们认为的一种原理的一种信心所带来的一个行动。有一些数据我在网上查过一些数据，他们显示很有意思。他说跳伞的话，其实比那个潜水、还有蹦极、还有摩托车这些运动的话他在户外的这些运动来说，他的安全系数更高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跳伞的人很少而且他这个费用很高的原因他没有太多的一些。同样，他也告诉我们还有一些数据也显示，这个跳伞呢，它比我们平时开汽车更安全几倍，你们知道几倍吗？十倍所以是很有意思的。同样的，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的就是跳伞，忘记了。好，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一个重点，它并不是要讨论信心的一个来源而是透过旧约的这些例子。我想大家如果要是读过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话，大家看到有很多的这些信心伟人的例子，它是要告诉我们信心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信念，而是基于信念所产生的一个行为这也不是一个盲目的一种相信，或者是一种冒险的行动，而是基于对上帝的一个认识。这种认识是建立在上帝他所启示的真理圣经上面的。我们今天要领受的这样的一个十节经文它讲述的就是主耶稣要医治这个外夫的百夫长他仆人的这样事情如果我们要是把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一到十节，如果我们要是跟马太福音第八章的内容做一些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今天要查考的经文，它其实比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是更加的详细，而且有不同的一些地方。路加他交代这位罗马的这样的一个军官之所以会来祈求耶稣的帮助，是因为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这一点 罗马这个马太福音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交代的啊，只记录了这位军官是在耶稣基督进入加百农的时候亲自直接去找耶稣给予帮助。其次，路加也清楚地他交代了这些犹太人的这些长老之所以愿意来帮助或者愿意来受委托啊，向啊受这个罗马这个军官的委托来向耶稣请求的原因啊，这原因就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会堂。这一点其实也是在马太福音也没有记载的啊。至少我们要是通过路加福音，之所以他有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写作或者他编写的方式呢？如果我们读他前面的这个路加福音一章三节这样的一个开场白，其实已经就告诉路加当时他写作的方式。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们这就是当时路加所用的他的一种写作的方式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写作方式是井然有序详细的而且非常的准确，也经过了很严谨的这样的一个考察。他对上帝真理的一种传递是非常的看重，而且他也是非常的重视这样的事情，这也是值得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传扬上帝的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持守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的。路加福音第七章的一节一开始就给我们交代了当时的这个背景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说耶稣对百姓讲完这些话就进入了加百农耶稣基督在完成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有的人认为是一次布道之后他就离开了来到这里加百农，就遇到了这几个来找他的这些长老，他们特地来找耶稣是因为有一个百夫长的这个他的这样的一个仆人，一个宝贵经文让我们看到说他一个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他们求耶稣救这个百夫长的仆人。当我们去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回到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在以色列是一个罗马的当时的统治之下，一个统帅着100多人的这一个百夫长竟然出面要请被统治的这些人犹太人这些德高望重的这些长老来帮忙，这就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这个军官，外邦的军官，他与他仆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使得他不得不放下一个统治者的这样一个身份，托人来求耶稣基督来医治他患重病快要死的仆人。所以这也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还没有听到上帝的好消息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是与上帝的爱隔绝的，其实我们也就是像患了一个由罪而来的这样一个重病一样，最终我们要面对的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愤怒。曾经有一位传道人，他在传道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年轻人站起来很粗鲁的就问他，他说：先生，你说有罪恶的重担，但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呢？究竟这个重担有多重，是10磅还是100磅，麻烦你告诉我。传道人非常温和的向他回答，他说：假如100磅的这个重担的东西放在一个尸体上面，你觉得他会有感觉吗？ 请你告诉我。这个年轻人非常坦率的就告诉这个传道人，他说他当然没有感觉，因为他是个死人嘛，对吧？传道人说照样，对一个在灵魂上面已经死的人来说，他已经不觉得他有罪的重担，但是有基督他的新生命在他里面的人，即使一时被罪所胜过，他也会心里感觉到不安，感到罪的重担是他自己无法能承担起的。所以一个真正认识主耶稣的救恩的人，他在生活和侍奉中就会向往过一个远离罪与新生命相称的一个生活。另外，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一个世界里面。基督徒同样要面对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所犯罪所带来的后果，罪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咒诅。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拯救我们，不是要我们在世上免于苦难，他是要借着苦难来操练我们内在的一个品质啊！就像上面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招的人。虽然我们不知道自己要遭遇多少的这样的苦难，从里面要学习到多少的益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在上帝他最初的计划和他的掌握之中。我知道大家都唱过啊，就像昨天晚上我们在黄龙江姐妹这样就唱谁知掌管明天啊这首诗歌一样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确实也要看到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叫爱神人得益处，使我们灵命有所成长，是为什么呢？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答案，要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圣量。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有认识到这一点吗？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看见上帝的恩典，你有认识到发生在自己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上帝的引领和保守吗？接下来的路加福音七章四到五节，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了这位罗马的军官，他不仅是在社会政治方面这些事情上面来善待他统治下的这些百姓，这些以色列人，也在宗教的事务上尽他的本分来协助这些犹太人。一些我们要翻开一些历史的背景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的罗马统治下，罗马人他是推行一种希腊的文化，也同样他们也把推行这种希腊文化里面所带来的宗教的崇拜也带到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啊。但是这位罗马的军官，他竟然来帮助犹太人获得建犹太堂的这种许可，而且还帮助他们来募款啊。其实这都不是他作为一个统治者，他作为一个罗马军官他的分内的事情，但是他还是尽自己的所能来为犹太人服务。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宗教这些犹太教的这些领袖，他们是出于对这个罗马军官的这样的一个感激之情来向耶稣基督来恳求。不论百夫长他的动机如何他是为了他统治的利益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就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他与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些政治的领袖 来相比的话，现在政治的领袖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通过一些新闻，我们都看到一些这些现在这些世界上的一些统治的领袖们，或者说我们说这些强权者啊，或者这些统治者，常常对被统治者或者我们说的弱势群体啊，是做出很多的一些宗教上的迫害。颁布一些法令来禁止宗教的活动，或者是将教堂给这样的毁灭，或拆除教堂的这种建筑。其实我们在早期的历史上面，尤其在18到19世纪，当我们去看的时候，西方的这些宣教士也是跟随着这些西方的这些一些军事力量进入到一些东方的这些领土去宣教的时候，使得这些地方对福音的工作的开展是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种排斥。这也让我们看到，传福音不是靠着一种强硬的态度，也不是用一种非常强硬的态度必须要说服别人，更不是依靠每次的一种娱乐活动吸引别人来。如果我们只是把每一次的我们聚会变成一次活动的话，这其实我们就很轻看了上帝的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用。那我们的聚会或者说我们团契的生活，不久就会被世上的俱乐部所取代。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2章，当使徒们他们依靠圣灵的带领，专注在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当时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使徒行传》2章啊，2节经文37到38节经文，好吗？好，请。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众人，我们当怎样行？”奉耶稣的名，你们要信，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受洗。好，谢谢大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给我们了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一天，当使徒按照上帝的话语来传讲真理的时候，当时有多少人信主？
3000
有3000人啊！谢谢宇杰弟兄啊，有3000人信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真的就是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传福音，而是靠着上帝的真理，靠他的力量。所以圣经也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啊，就是说，信道是从哪来？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哪来？从耶稣基督的话而来啊。所以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真理。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这2节经文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当人按照圣经的教导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圣灵就会透过上帝的话赐给罪人一个新的生命，让他们能真正的与基督联合。另外在经文中，这些长老对这位罗马军官的介绍，也帮助我们看到一个现在教会里面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很多基督徒以为自己读经祷告，或者在读一些灵修书籍啊，我做了这样的事情，我做了这样讨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我就应该要得到上帝他的祝福。我们常常会进入到这样一个错误的认知里面可是当我们自己突然有一天面对一个疾病或者不顺心的事情，我们就开始埋怨上帝， 曾经有位姐妹啊，这是不是在这里了，是在东部的时候，有个姐妹她就跟我讲，她有个朋友，她说那个朋友承认啊，我不好，我实在是不好，可是我却常常的读经祷告，我为自己换一份更好的工作和丈夫信主的事情祷告了许多年，但是上帝没有回应。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有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把一个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责任和上帝的祝福混淆在一起，这样的认知很多时候是非常的危险的。这样的认知其实跟我们最初没信主拜菩萨的心态啊，台湾就要拜拜了，呵呵，是不是吧？就是一样的心态了啊。我们不会考虑先求神的国，而更多的我们是要为自己的益处来求。然而圣经却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这一段经文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真理。昨天曹宏弟兄他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问我喜不喜欢这里的天气啊。其实我说实话啊，我昨天跟他说我是很喜欢啊，这里很少下雨嘛啊，对吧，这里出去很好很方便啊，但是对我来说确实还面临的一个挑战啊，就是主日的一大早，就像今天一大早，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可能对在座的很多人没有些困扰啊，你们早上可以种一种菜啊，浇浇花呀，这可能对你们来说没有，但是对我来说确实很大的一个挣扎。过去我在东部的时候，我会吃完早饭啊，早餐以后就会赶到教会，我们是10点钟开始敬拜，我们会在9:20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主日的祷告会啊，我们会有一些人一起在那里一起为今天的敬拜、今天的主日，我们一起来祷告。接着我们就会有敬拜，再是主日学。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是不是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啊？我不敢肯定大家所有人跟我一样。当我们每天把最好的时间，或者把我们精力最好最充沛的这个时间分别出来阅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能更多的领受从神而来的喂养。另外我也不是说刚才说的这个姐妹她向上帝求就是错了，而是他向上帝祷告的这样的心态是有问题的。一个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的祷告是不蒙上帝垂听的，因为上帝在你我生命中他是有绝对的主权。然而我们常常会被这样的一个律法主义给捆绑，他会悄悄地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这样的生活，慢慢地渗透到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可能有最初唯独相信耶稣和他所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而落入到魔鬼撒旦的试探和圈套中，错误的以为我们不需要再遵守上帝的道德律，或者我们能完成耶稣基督他已经开始的工作。一位非常著名的神学家霍志恒，他在解释这样的一个律法主义的本质，他这样写道，说律法主义的微妙形式依然占优势，他抢夺救主在十字架上赚得的荣耀冠冕，更有可能把救主变成第二个摩西， 赐给我们刻着律法的石板，取代因信福音获赐的生命的粮。圣经中主耶稣他也亲自的提醒我们，他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上帝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能坦然，我们今天能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恩典。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上帝就赐下他属天的我们叫做圣灵给我们，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是因着依靠圣灵与基督的联合，并按照他话语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能活出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之后的路加福音七章六到七节这两节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百夫长虽然已托人去请求耶稣，为什么他又再次请人说不必劳驾呢？我想这位罗马的军官他这么爱戴他统治下的以色列人，他肯定知道以色列人的他们的一些生活习俗，因为犹太人他们自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因为他们也认为其他的这些民族是不洁净的，他们是拒绝与这些外邦人有些联系。就如彼得在这里面所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他所说的，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宜的啊，所以可能他就是出于这样的一个了解，这个军官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了解，他就改变了他最初的想法。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原因，他同样加添了这个罗马军官的一个信心，那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七节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之前读的那个路加福音七章第三节所谈的百夫长他封闻耶稣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下这个经文好吗？在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好，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请。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灵气附着，大声喊着说：“哎，亚撒冷的耶稣，我与你有何相干？你来灭我吗？我知道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去。”魔鬼把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众人就惊讶，彼此的慰问，这是什么道理？因为他用权柄能为吩咐魔鬼，魔鬼就出来了。好，谢谢大家。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主耶稣他带着一句责备的话语，就医治好一个被鬼污鬼所依附的人，就是因为曾经所发生的这样的事情，使得百夫长清楚地认识到耶稣他是谁，并对他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信心。同样的，我想挑战在座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认为福音是什么？你认为福音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是为了安慰一些不知道悔改却喜欢寻欢作乐的人，只要他们相信就能得着上帝的祝福吗？还是觉得人生需要一个信仰来支撑自己前面的道路， 或者在自己面对苦难的时候发现需要一个信仰作为解脱呢？大家，我想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不说我说的问的这些问题和我谈到福音没有直接的话题？因为现在极大多数的所谓的传道人，他们所传讲的就是这样成功神学的福音，人就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上帝爱他们，他的儿子为他们死了，只要他们简单地接受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他们所有的罪，他们过去、现在、将来的罪就一笔勾销了，并且他们在今生得百倍，在来生得永生。其实这样传福音是非常可怕的。不错，我们知道上帝是爱，但是他的属性也包括圣洁和公义。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和华不会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并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世载。所以福音不是在宣告上帝已经放松了他的公义，降低了他圣洁的标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对付罪是绝不顾惜的，他的公义的愤怒，他击打他的爱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代替和偿还了我们的罪债。曾经有位著名的传道人约翰麦克哈斯，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救恩来说，罪绝对不是一个外围的问题，它乃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在福音带出的所有事实中，没有一个比神打破那罪恶如意所恶之消息更加奇妙。这个真理是基督教信仰中心的命脉，任何撇开这个真理的信息，不能算是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另外，大家，我想大家和我们都和我一样，每年都有要检查身体啊，我们平时都有检查身体，都有抽血的经历。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有没有真正不怕打针的？有没有啊？都跟我一样啊，都怕打针啊！而且我最怕的就是在臀部啊这里打针，非常的痛。但是我来到美国，确实我知道，美国是非常注重一些涵养地方，它是不会允许把这个臀部暴露出来的。啊，我 Michael 是不是对吧？他打这个病对不对？他手臂是吧？我曾经被打过，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了，打这个手臂上面确实比打臀部还痛啊，又酸又痛啊，这是我的经验。我也因为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问题啊，我需要每三个月抽一次血，但是很感恩我来到这里啊，尤其去了开设啊，开设的医生说像我过去的经历这些检验报告，我一年只用抽两次血了，但是我在东部必须一年要抽四次血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他是开设医生给我的答案啊，很有意思。所以又因为我的血管确实这个结构非常细啊，这个护士他找的也不是太好找，特别麻烦别人啊。而且我在这边呢，我八月份是打过一次一针，我觉得这边的在开设的医生的这个抽血非常有经验啊。后来我问我们师母，我说你有同样的经验啊是什么呢？他还没扎我之前，他掐我一下，我说。掐我一下干嘛？后来我自己后来想，我说可能是让我想到别的东西，感觉到这里痛，他就再插进去了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是确实就一次就成功了啊。 我觉得就是说，但是呢，我在东部的时候啊，我扎针的时候确实是不一样的。啊，那边的可能那边的人憨厚老实吧，有可能。他们扎完我这边啊，不对，扎不出来，再换一根，再换一个针头稍微细一点的，又扎我这边了。我常常需要被扎两次啊，呀，确实我常常被要需要被两扎两次，才能被抽出血来。这对我来说是非常一个痛苦的事情。每当我要面对去抽血的时候，我都会坐在那个抽血的凳子上面，我会不住的祷告。但是非常奇妙，每次经历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说不出来对上帝的完全的依靠和完全的交托。哪怕那个医生再扎我一下，我也可以全然的去面对。所以我看到说，也许我认为我的这样的经历可能就是上帝让我看到我在顺境或者在逆境当中对他一种完全的交托和信靠。这就是上帝让我一个信心啊操练的一个过程啊，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其次，圣经也同样的告诉我们，上帝他不会祝福一个只是看重信主后得到好处却不愿意向上帝交出主权的啊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应该要来好好的反思一下，我们有像这个百夫长对耶稣的信心吗？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我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百夫长他就是带着这样一个信心向主求，因为百夫长他从自己带着权柄对下属的这样一个吩咐，认识到主耶稣的话同样带着上帝的权柄和能力。圣经教导我们，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他的信心首先是因着圣灵的工作，认识到自己在最终的可怕，以及认识到唯有耶稣基督才能拯救他脱离罪的捆绑。其实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不会只接受真理的知识，他必然也会为自己的罪，为世界上的罪来担忧，并爱基督和他的教会。他必看见福音的宝贵，认识到自己必须要远离罪，用信心和依靠归向主耶稣。简单来说，罪的心智，他的罪的心智被上帝完全的更新，借着一个罪人有信靠自己而转向单单的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在基督里来继续的反思，我们在每天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者是经验，还是在基督里寻求帮助呢？其实你内心真实的想法就已经告诉你自己信靠的到底是谁。百夫长的故事给我们的反思，这是最后一个部分。当我们来看这第九节经文的时候，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主耶稣他转过身，可能是要确定当时的他这些听众能听到啊他的话。其他经文，主耶稣在他讲论 前面都会谈到一个我告诉你们，或者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似乎也是用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这是一个非常不平常的处境，主耶稣他不愿意让这群以色列人忽略他称赞这个外邦人所表达的一种冲这样的一个冲击力，来反思他们自己的信心。福音书两次记载主耶稣感到稀奇，一次是在这里的一个对外邦人的信心，一次是稀奇以色列人的一个不信。两次经文对照起来，我们不难发现为什么主耶稣会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以色列人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里不是在批评以色列人，因为其他的经文主耶稣也确实谈到他遇到过，在以色列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信心。虽然不像外邦的百夫长这样的信心大，但是耶稣还是在那里遇到过。但是令人惊奇的一个是，这个外邦人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这样其实我们要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当时号称是上帝子民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当我们更深的去探讨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外邦的百夫长的信心，它是基于在主耶稣的权，对主耶稣权柄的认识。我们若是对上帝的话语有更多的认识，也就会对他的救恩有更大的信心和盼望。接下来的第十节经文，那拖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其实这里路加是要用这种方式来表明，当时的百夫长他透过他的朋友来向主耶稣做一个信仰告白的时候，主耶稣就因他如此大的信心已经医治了他的仆人。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路加在这里为什么要他给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要强调这个百夫长的一个信心，他也留给我们一个问题：主耶稣是否连这么大的信心都超越了，甚至不用一句话就施行了医治？你相信主耶稣有这样的权柄和大能吗？如果你相信，就应该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托给他，借着他的话语的教导，每天在抵挡上帝真理的这个世界里，来操练自己对基督完全的信靠。总的来说，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与我们的行为相比，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对基督的信心。所以上帝他眼中对我们灵命的成长的这样的希望我们灵命成长这样的看见，其实比我们平时的生活是更重要的。虽然百夫长被犹太人称为有好的行为，他们赞美他，他们歌颂他，但是没有得到主耶稣的认可。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的信心却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称赞。因此人从心里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权柄和地位，比外在的好行为更讨上帝的喜悦。一个信主的人应该在人的面前有好的表现，或者有好的行为，好的见证，活出基督的样式， 另一方面，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从他的话语的教导而来的。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和真正的相信上帝，没有真正的接受主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就不可能真正的对基督、对上帝的话语有任何的相信。就如我们看到上面的这个烟盒一样，这个烟盒上面就写着，很多时候就注明了说，香烟对身体是有害的。包括抽烟的人都知道啊，我过去也是抽烟，我抽烟的时候我也知道明白这个香烟是有坏处的，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的抽，那个时候我还是会继续的抽。所以知道并不等于接受。如果包装盒上写着什么，其实并不等于是真正的相信包装盒上面所写的内容。因此头脑的知识是无法完全使人得救的，唯有上帝赐予的新生命和信心才能改变堕落的罪人。因为就如希伯来书11:6所提醒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了寻求他的人。如果在座的还未有信主，你愿意学习百夫长的谦卑，承认自己的不配，单单的来寻求和仰望主耶稣的恩典吗？我们最后做个总结。路加福音记载这位在军事上面、在统治上面大有能力的这样有权柄的这个百夫长，他是如此的谦卑，他认识到真正生命的主是耶稣基督，认识到上帝的伟大和荣耀，看到自己的渺小。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同样在路加福音18:13记载的一个这个税吏，他在圣殿的祷告，他那个税吏远远的站，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只有这样清楚自己罪的人，才会知道上帝的恩典是如此的宝贵。因为唯有谦卑，存着一个谦卑的心的人，才会知道人的生命是多么多么的有限和软弱，以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任何事物都无法能替换的。另外，我们今天从百夫长对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里面，我们也同样通过他对耶稣的话语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认识，来思想我们对上帝话语的态度。百夫长认识到主耶稣话语的能力，因为他对主耶稣有信心的缘故，他的仆人便得到了医治。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是否羡慕百夫长他这样的经验呢？他这样的经历呢？愿意去尝试吗？因着你个人对主耶稣的一天天的认识的加增和加深，享受主的恩典也是一天天的加增，并成为他人蒙福的管道。我们不要再延迟不走了，就从今天开始，我们立志每天来默想上帝的话语，并将他的话语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行出来，来见证上帝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 们的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恩典，并赐给我们有依靠和仰望你的信心。就如圣经所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他以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感谢主用你宝血买赎我们这群本不配的罪人，使我们能披戴你的衣袍，在你的面前能坦然无惧地来面对你，面对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的不圣洁。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活出一个荣耀你的生命。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请敬拜敬拜团契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恩典的记号。 谢谢大家，请坐。
谢谢刘永传道为我们带来的信息哈。下面是迎新时间啊，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的？我知道有一位，请介绍一下自己哈。
话筒呢？那边有啊。
那就请站起来介绍一下吧。好像有一位是吗？啊、哦，已经来了，没有第一次来的哈。那行，下面是我因为那时候以为是第一次来，下面是感恩与代祷啊。刘杰姊妹将在圣诞节主日12月22号受洗，在人和神面前见证主耶稣的恩典，求主保守他的心怀意念，学习天天跟随主。求主保守教会的蜜糖事工，求主怜悯，为教会预备合适早晨崇拜的地方。求上帝坚固我们对他的信心，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立定心志，在我们一切有关财务、孩子教育、工作、休假时间等等决定上，帮助我们行在他的真理中。为教会支持的宣教士，他们在特殊的时期能继续忠心地传扬福音带道。为圣诞节前后外出的弟兄姊妹们的出行平安带道。2019年的主题经文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这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乖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我想是和我们主人说的祸从口出是一回事哈。希望这节经文给你带来祝福。教会诗班今天4:45有练习，凡重生得救受洗的肢体，请一起来用诗歌赞美他。12月22号主日营诗班练习呢，成人主日学暂停一次。下面的教会的主日崇拜的程序会有点改动，但是呢，我今天就不在这里边报告了。曹红弟兄会详细的报告这个改动。行，下面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神而来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请大家请坐。我们结束以后，我们有些准备在教育厅啊，欢迎大家去享用弟兄姐妹所预备的食物啊，我们默祷上会。